请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再请看第十六章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腓力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 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托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虽是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师生更会体会到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这一群蒙拣选的人，求你帮助我们顺服你的引导，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崇拜的时间。愿主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想应该把戴德生方面的这个故事讲完，那么剩下还有两次，也许就可以做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见证。上一次就讲到戴德生在中国工作开始的那个阶段，从1853年到1860年的期间，我没有讲到他结婚的事情，是我已经说明今天要稍微提一下。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看见神也是训练他的仆人。离开英国的时候，本来戴德生很盼望他能够有配偶有同工，就跟他一起去，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他自己当时所喜欢的也不是神所拣选的。虽然他很痛苦的离开，可是我们发现在他自己想不到的时候，在中国神另外有预备。工作进行的时候，从上海到宁波，在那里也继续做一些复印的工作。在宁波已经有一群的宣教士在那里工作，其中有一位叫做 Miss Maria Dyer。 他的父亲 Samuel Dyer 是很早在华侨中，也可能是最早在华侨中工作的一位。很可惜，我几年前有一个手表是中国教会送给他的，结果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次经过海关，就不晓得这个行李没有捆好是怎么搞的，结果不见了。 是很宝贵的一个手表。Samuel Dyer 工作一段时间，结果就被主接去了，留下两个女儿。第二个就叫做Maria。那么这两个女儿就跟着一个宣教士，一个女的宣教士，在宁波工作，因为她在那里办一个孤儿院。那么这个宣教士年纪很大了，实在是一个大小姐啊，她各方面的表现。那么她名字叫 Miss Aldersey， 她很会管事啊。那么大姐已经跟另外一个宣教士订婚了，他们的事情好像非常顺利进行，但是这个妹妹好像没有对象。有一阵子Robert Hart， 可能研究中国历史的同学就晓得，他本来就在中国历史近代历史是有名的一个外国人，在这个 Consular Service 还有在海关这一方面 Robert Hart。 但是这个 Maria Dyer 他就拒绝，虽然他表示喜欢他，他就拒绝。那么刚好在这个时候戴德生就到宁波开始认识，这是在1856年在12月份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圣诞节，大家都在一起，那么那是第一次见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必细讲，可是就发现除了这个 Miss Aldersey 还有一位 Reverend Russell 圣公会的一位牧师，有好几位非常反对这两位青年他们的爱情。经过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困难，后来Maria 自己写信给，因为在法律上有权决定他事情的人不是 Miss Aldersey， 而是在英国的一个亲戚啊，一个 Mr. Tarn， 所以他写信。那么同时这个 Miss Aldersey 也写信讲很多很多的话要拦阻这一件事情。所以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挣扎在进行，在发展。他们反对主要的原因有几点。在这个时候大家晓得这个新华会本来是很小很小一个差会，没有人注意的，并且他们的工作做得并不很成功。那么到这个时候戴德生自己已经脱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差会在很多方面不对。那么这么一来，从一个没有名的差会就变成根本没有差会背景的一个人，凭着信心在那里所以 Miss Aldersey 非常担心这一点。第二，他自己这个学医的时候没有完成他的学位，没有完成他的学业。这也就是因为刚好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许多的差会就觉得应该趁早把他们的同工就派到中国，那么醒花会也不例外，所以就鼓励戴德生放下他的学业赶紧的去。那么他没有念完，他没有学位，也没有念完他的学业。第三，他也没有受圣制，他不是牧师。那么那些人就觉得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他至少应该是受圣制的意味。那么再加上他很多比较他们认为古怪的表现这样子穿中国这个服装到内地去那么热心，他们觉得这许多表现太过分一点，引起少数这些 可以说有地位或许有决定权的一些人的反对。可是经过差不多14个月的时间，神就成全这两位青年他们的心愿。他们就在1858年元月份的时候就结婚了。那么我没有多讲这个 Maria 她的事情，不过有人说戴德生的成功实在是在乎他的这妻子啊。一方面他有许多他在训练方面，在个性方面就可以说给他一种平衡。那么这两位在工作上非常同心，可是到了1860年的时候，刚好在这个田青条约定下来的时候，戴德生的身体他的健康是实在不行，他只好离开中国回英国去了。所以在中国工作可以说已经有6年，从1854年到1860年，那么他只好离开大陆回英国。大家记得田青这些条约就准许外国人进到内地，根据这些条约，一个宣教士合法的可以到内地每一个省。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健康的关系，戴德生没有办法留在中国。他离开没有想到就要离开6年之久，但是这6年之久也可以说是神重新给他意象的一个阶段，也是他装备他自己需要装备的一个阶段。所以在1860年回英国去了，一方面养病，一方面也开始完成他的学业，就把他的在医学方面他原来的这个课程念完了，得到他的学位。同时在那个期间，因为圣经公会觉得宁波的这个方言的圣经需要这个来重修啊，重译啊，所以他和另外一个宣教士在英国，还有一位中国同工，他们三个人在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把这个宁波这个方面的那个圣经就重译了。这就帮助他就天天回到圣经里面他的学习，那么就加重他心里对传福音对在中国的一个负担。在这个时候他对中国的负担实在很沉重，可是他觉得如果要动员一些人去中国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外乎2点。第一，用祷告求主自己兴起工人去，那么这也是符合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你们要祷告庄稼的主，求他差遣工人收割庄稼。第二，他觉得应该把英国教会属灵的情况就提高了，如果真是有一个复兴的火燃烧着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爱主的青年不得不去。好，我就想今天中国教会开始想到差传的工作、海宣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注意这2点，祷告的能力，第二， 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中国教会好像因为主的灵在运行，这个属灵的状况越来越好，可能我们会看见更多的青年，他们就觉得不能留下，因为爱主的心那样的爱在激发我们，激励我们不得不去。那么他的原则包括这两点。所以在1863年31岁的戴德生就开始为东远或许兴起工人这一件事情祷告。他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在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中国的地图，每天在家里看见这地图好像是一根刺在他心里面，在家里就天天就在刺他的心。他就想到40000000的人口，当时的情形也差不多是40000000，他自己就统计。那么一想这些统计，越想越觉得这个好像有个压力在那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可能没有负担，因为我们没有资料，我们没有这个 information。 当我们有一些资料的时候，不一定是别人给我们，可能我们自己去找出来。我想当时他能够找到这些资料很可能是自己要 去找，要去想。他常常对人说，中国比整个的这个英国包括苏格兰包括爱尔兰大44倍。那么他说，如果要跟单单跟英国比的话，不包括那些，单单跟英国比是大104倍。但是在那里新主的人只不过是3000，在1863年的时候就有3000中国人信靠主耶稣，并且他说每天有33000人就离开世界，一个月有100万的人就死亡，一百万的人每一个月就在中国死亡。那么这些资料啊，这样的统计一直在压在他心里面。虽然定了田径跳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整个的中国只有7个省度有福音的工作，还有11个是没有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想怎么办，怎么可以把福音传到每一个省度。现在不到一半有福音在那里传开，那么除了这18个省度以外，还有青海，还有蒙古，还有很多在边界的地方，更谈不到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自己就开始训练一些青年，因为他在各教会做见证的时候，或许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他每一次要跟人提到中国福音工作的问题，不知不觉有一些青年他们愿意奉献。戴德生在这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内地会，没有想到自己要办一个什么差会或许组织一个差会，但是他觉得如果有青年要奉献，他可以带领他们，可以训练他们，让他们凭着信心，像他过去一样凭着信心就到中国传福音。那么他就开始训练，也开始差派一些人就送他们去。可是当他想到有11个省度没有福音的工作，他觉得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所以就同时跟所有在中国有工作的那些差会有联系，浸信会、卫理公会、伦敦差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一个一个的他去访问，一个一个的他就把 这个意象摆在他们面前，但是他就发现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意象，他们说太危险。那个时候也是太平天国还没有过，那么在内地还有许多的拦阻要去的时候，所以并且他们说在经费方面人数方面啊都不行，我们没有办法考虑，所以就一律拒绝这个意向。到了1865年一个六月份，6月25号是一个主日，当他做礼拜的时候，看见那么多的基督徒安安逸逸地坐在那里听道，听了多少次，他心里想起在中国有那么多千千万万的人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的名字。从礼拜堂就走出去，他一个人到这个 Brighton Beach， 到那个沙滩那里走。那么他走来走去，心中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觉得既然这一切的差会已经拒绝神的这一种意向，觉得没有办法考虑内地的工作，那么他好像自己逃脱不了，过去一直想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盼望原有的那些差会可以接过来。那么那一天主很清楚地对他说，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但是那个挣扎很大了，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想他自己工作开始的时候不是没有经验，他已经有5-6年学习中文到内地工作的经验，他晓得人不接受福音，人反对，他也受过很多的苦，有的时候晚上无家可归，睡在一个庙，或许睡在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休息。那么他就想，如果我自己做那是一件事情，可是我现在要动员一些青年鼓励他们去，那么好像这个一幅土一幅土从他面前就过去，他看见一对青年到内地去，结果人不接受，甚至人就把他们打死了。那么这个责任谁敢负呢？看见一对夫妇，他们的小孩子在内地过去，因为没有医院，或许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谁要负这个责任呢？所以他一直想要推掉这个责任，我不能接受。甚至在那些日子几乎就要崩溃了，但是在1865年6月25号那个主日，可以说完全降服在主脚前，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去，你要我做，我要顺服。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求主兴起25位同工要在内地工作。25位同工在内地工作，刚才讲了还有11个省都是没有福音的工作，那么25位，如果这11个每一个可以派2个，一定是两个要派去，那么这11个省都都会有福音的工作开始。那么如果有中国同工起来就跟着他们在一起工作，那更强了，这个工作更强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祷告，求主兴起25位要做同工。这个意向的实现过了一年不到，1866年在5月份的时候，这也是内地会可以说是一个纪念日，每年在5月底有一个金石祷告的日子，纪念内地会第一个团体从伦敦从英国 这个商船来中国。戴德生到中国去的时候，1854年，大概只有差不多300到400中国人信主，工作都是在沿海一带地方。当他自己要离开大陆的时候，在1860年，因为他身体不行，也不是因着他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同工在那里，但是这个数目只增加到3000，到1860年的时候。我另外有一个统计说，在1899年的时候已经到10万，信徒的数目已经到10万，其中有25000是在内地会的工作，他们听福音，他们受洗，是在内地会的工作。在1885年的时候，就另外有一个祷告，因为那25个青年神听了祷告，那么他们出来了。1885年的时候就开始为另外70祷告，这是像主耶稣，大家记得他是另外派70个人出去，2个2个出去啊。那么在1885年就开始为另外那70祷告，很奇妙啊！到了时候，70个人出来了。到了快到庚子年的时候，在1898年就开始为1000个同工祷告，不仅是在这个内地会，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些福音的差会，求主兴起1000个人，就完成这福音的工作。这一件事情主也听了。那么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几件事情。内地会跟当时的一些差会不同有几点。第一，在工作，在这些工人方面，在宣教士方面，大部分的差会是坚持在学问方面一定要到某一个程度，但是戴德生就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说是从这个工人的阶级啊，他们有心侍奉主，他们不一定有恩赐做文字工作，或许不一定有恩赐就长久牧养一个教会，可是如果他们能够做一种巡回福音的工作，像保罗到一个地方在那里传福音，有人信了，那么帮助信的人自己设立教会，把工作带起来，那么他们就前往在别的地方传福音，在别的地方设立教会。所以他这个说东远的同工跟一般的差会不同，很多很多的同工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主要的目的是做一些这种乡村啊内地的福音的工作。第二点是在这个他不愿意影响原有的那些差会，内地会是一个超宗派的一个差会，不是像卫理公会，不是像浸信会，那些都是，或许像 London Mission 主要的是圣公会的宣教士，或许 Congregational Church。 那么内地会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这个朝宗派的一个教会。那么如果这个宣教士他在英国报告的时候到这些教会，他们自己在中国已经有工作，他在那里报告以后，那些人愿意有奉献，他就觉得很对不起那些教会的他们自己宣教的工作。今天有很多所谓是 faith mission， 根本没有照着这个原则，并且所谓 faith 啊，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解释了。所以在 这个经济方面，在奉献方面，从来没有在一个教会，虽然可以在那里报告，或许一个大会也可以报告中国福音工作的情形，但是从来不受奉献。如果有人有感动，他们可以写信，可以寄他们的奉献，或许怎么样来支持这个工作，为了避免影响那些教会团体原有的福音工作，或是原有海外的工作，他就坚持这个原则。当然更基本的，他盼望能够看见神，凭着信心就预备这工作所需要的。最后我提一下戴德生，我已经讲过了，17岁的时候得救，但是在他一生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好像非常重要的关键。其中有一个，他已经到了中国，已经开始传福音有几年了，但是他发现能力不够，他也发现好像还有许多不该有的态度在心里的深处。他常会给他妹妹写信，提起这件事情，他说我很需要圣灵的充满，否则我在这工作上无法完成主给我的。后来有一次在他祷告的时候，在他追求的时候，他深深的相信得到圣灵的充满，并且很像一吉宾弟兄前几个礼拜在我们这里所讲的，从约翰福音，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从那个比喻他就想起来，因为当时工作已经很重了，他就觉得自己需要担当的这个责任太重了，那么再加上这魔鬼的引诱，心里面的那些污秽肮脏，那怎么办，怎么解决呢？后来就看到主耶稣，再一次看到主耶稣讲的，他说你们是枝子，如果你住在我的里面，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支取从我来的。所以日后他从那一句话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那一句话很得帮助。我今天早晨本来要唱一首诗，结果昨天晚上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两本都没有。他很喜欢的一首诗叫做 Jesus I am resting、这一首诗，这两本没有，那个颂主圣歌有啊，也许我们以后可以唱。今天早晨就讲到这里，我想最后有一句话要说，我们不必跟别人比一比，就说别人怎么做我该怎么做，这是彼得的错误。主叫你教我怎么做，求主帮助我们怎么做，照着主给我们的恩赐，照着主给我们的带领和环境，我们顺服主。穆迪先生讲的那一句话到今天是对的，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God can do with a man fully committed to his will。 今天神仍然在寻找一个人肯完全顺服他，这个世界需要看见神会怎样用这样的一个人。请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我们想到100多年前你怎样带领一位青年从他的家到中国来，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愿意单单听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晓得主你今天在寻找肯顺服你的人， 你仍然寻找可顺服你的人，因为今天从中国教会你要差派人出去，你要大大的使用你的仆人们。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显明你的旨意。主啊，你把意象摆在我们前面，不一定是海外的意象，可能是国内的意象，可能是神学教育的意象，可能是基督教教育的意象。主啊，庄稼收了，受庄稼的人太少。我们承认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有许多的考验，有许多的训练，有许多的困难阻力等待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异象之后不要往后看，求你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的脚步。祷告奉主的名，阿门。